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刚才志文弟兄也跟我们提到说，感谢主下的这一场雨。其实前段时间确实天气很干的。我们姊妹呢，我的姊妹呢，就是每天几乎都要在地里面浇很多的水。其实这也是很不够的，就算他不停的浇。那么呢，前段时间呢，我们还收到一封信，提醒我们，我们用的水太多了，超出了别人当地区别人家的用水量，所以他提醒我们，是不是我们有什么问题？那么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我们的天父给我们降下的雨，不但可以是每个人都得着充足的雨水，而且还有剩余。而且是有很多的剩余，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家里面有那个 rainwater tank 的话，不管你有多少，它都可以给你填满。那么我们今天在分享主的话语之前，那么我们先有点的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的恩待你的众儿女，主，你也同样的恩待世人，因为你说，主，你将雨给好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主，你叫日头照歹人，也照义人。主，实在是你自己的恩典，你的眼目眷顾你的子民，你的眼目也眷顾那些罪人。主，你愿意罪人都能够悔改来归向你。主，我们在这里乃是被你的爱吸引来聚集敬拜和赞美你。我们的中心，主，乃是你自己，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来做工。主，也愿你自己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实在是能够明白你的心，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你自己的爱。愿你自己的名在这里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段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的15章11节一直到32节。我想这段经文大家应该是很熟悉的，而且我们也听过这一方面的许多的分享。那么我们好不好，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圣经。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路加福音15章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过了不多几日，且所有的都收拾起来，没有房屋，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不能放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我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不理反应，他父亲的放弃就做了事情。不理反应，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奏乐跳舞的声音，便叫着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都宰了。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赡养羔。那你这个儿子穿起吞了你的产业，他以为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想其实大家这个故事都读了很多次，而且大家也明白其中主所要告诉我们的意义。那么其实这个故事是主耶稣给我们说的。许多时候呢，我们注意力常常是注意在这个儿子的身上，不管是大儿子小儿子，但是主耶稣跟我们说这个故事，实际上他的重点不是在儿子，虽然儿子在这里的成分内容很重要，但是他的重点是在父亲。那么如果我想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在这里分享了有至少三次的信息，我们的最主要的主题其实就是定睛注目在主的身上。那么头一次呢，我们是说到了彼得是怎样蒙召的。那么其实我们知道拣选人的是我们的主，那么彼得的蒙召就是包括十二使徒的蒙召都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那么第二次呢，我们有提到在撒玛利亚的妇人还有戴德森弟兄是怎样因着主的爱去乐意的去传福音。那么第三次我们提到保罗弟兄是怎样蒙召悔改归向主，然后他成为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然后他是怎样的去遵行主的命令。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时候我们遵行主的命令也许从你内心深处认为是主的吩咐我们应该这样做，也许你会觉得因为我们对主有亏欠我们应该这样做。那么这一次我们分享的，那么我们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一同分享，就是说我们不但是因为是主的命令，我们也不但因为我们亏欠神，我们更是因为父是爱我们的，这才是我们能够持续服侍主服侍神的那个最终的动力。那么在这里有两个的儿子，一个是小儿子和大儿子，那么我们就不像往常一样我们不把它分开，我们把这两个人合在一起来做一个的比较。那么第二个重点才是真正的重点，那就是父亲。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小儿子，然后呢他和大儿子呢两个人是一直跟父亲生活在一起的。那么直到有一天小儿子对父亲说，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然后他的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那么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认识我们的神的话，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知道，你看在这里有一个父亲，那么一个儿子要求他要分家业，那么即使是放在现代来说，我们都会觉得这个是非常不礼貌的一个行为，因为父亲还在的时候你就要求分家业，这个你通常人的来说就算是现代人来说都是在你的父辈过世以后你才可以分他的家业的。那么但是在这里父亲没有说任何的怨言，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我想这是包括 小儿子和大儿子，因为你分产业，你不可能只分给一个儿子，不分给另外一个。那么实际上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说神不但赐给我们自由，神不但赐给我们这世界上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甚至神还愿意尊重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拣选。我们在我们所生活的地上，我们在我们所行的一切地上一切的事情上，我们有我们的自由意志。不管我们做对还是做错，实际上来说呢，我们是要为我们所做出的决定要负责任的。虽然说神会尊重我们，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可以不负任何的责任。那么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的放荡浪费资财。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是按照主当时在的那个日子，他分家业不一定就是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地划成三块，然后呢长子两块，小儿子一块，他也有可以按另外一个方法操作，也就是说他可以再把这些资产呢，他可以转化成他可以拿走的流动资产啊，我们用现代的术语解说。那么这个小儿子就把他所有的他就换算成换成他可以带走的东西，他就拿走了。那么他到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任意放荡这个词语其实在新约里面只用了一次。那么在这里虽然是简短的四个字，但是根据经文后面的大儿子的所陈述来说，实际上这个小儿子是做了许多许多得罪神的事情，也是许多被世人所不齿的事情。那么他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的时候，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遭遇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那么我想，如果说你不看圣经的话，你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如果你碰到这样的情况，你如果不看我们现在圣经的答案，你会怎样去做？我想如果在我们当事的人，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到的是什么？我们会要求老板给我们加工资，改善环境以应对这个饥荒，对不对？甚至如果说我们拿不到这样的条件，那么我们甚至可能罢工，我们直到老板愿意给我们加工资为止。或者说我们要求改善我们周围的环境，你看我们住的没有地方，然后吃的又没有，那我们怎么样为老板去工作？但是如果你真的回到圣经，你可以看见这里有一个在我们现代人看起来非常不寻常理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说他醒悟过来，他向父祷告，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那么实际上他是在向父做一个祷告。那么我想这才是一个最好而且最佳的方案，因为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现代手段来说，你所得到的东西那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真的不要忘记，这个小儿子他曾经拥有多少的东西，他有父亲产业的三分之一。那么这个产业，我们如果从这一段的经文看，这个产业是相当大的一个东西，它可以足够他生活很多的时间。那么这里我们要看到说这个小子他有什么问题。那么实际上来说，他虽然说跟父亲住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实际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似乎有些厌烦了父亲。那么他愿意怎么样？他愿意说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受限制的地方，他愿意说他离开这个限制，他拿着钱他去远方，那么父亲管不到他，那么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去生活。 那么在那个地方他可以吃喝快乐，可以吃喝玩耍。那么也就是说他实际上他只希望得到父亲的恩惠，他不希望能够待在父亲身边，也就是说他要的不是他父亲自己，他要的只是那些恩惠。那我们想想，其实这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意义，是一个怎样的教训。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现代的人来说，虽然说我们也有信主了，虽然说我们有时候也有服侍了，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持续的去单单的去爱主。或许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很爱主，就像这个儿子小的时候一样，他愿意在父亲的身边，但是当他成长起来以后，当他的能力也渐长起来的时候，他似乎说我要出去了，我不愿意待在父亲的身边，那么我只要父亲给我的恩惠就好了，我不要这个父亲老是管着我。那么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当我们生活安定下来了以后，当我们赚到了一定的生活所需要的条件，甚至很好的条件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危机就从这里出现了。我们就不会说我们单单的来依靠父，我们也不会说我们能够去体贴父现在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只是想说好，我们可以放松。虽然说我们可能还不能说我们不爱主，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去贪爱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却事实上我们却是离世界越来越近，离父越来越远。那么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虽然说他在父亲的身边，但是他的心已经离开了，他的心向远方去了。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虽然说我们还是在弟兄姊妹的当中，但是我们安于现在的安定的生活，我们的心却是逐渐的远离神。这个远离不是说像这个小儿子一样那么样子的放纵那么的明显，而是说我们似乎不知道我们的父他的心意是什么。那么当后面我们看到大儿子的时候，我们会逐渐明白这一点，父的心意到底在哪里。然后呢，当我们远离了父的时候，当这个小儿子远离父亲的时候，虽然他有很多的财产，他有很多的金钱，但是这些终将会过去。我们也知道这些属地的东西一定会有一天完全的耗光。那么这一切的资财其实就是这个小儿子所倚仗的，他所依靠的，他可以在远方自由自在生活，不需要父亲的管制。但是他所依靠的这一切，当困难来到的时候，那个地方遇着饥荒，然后他就耗尽了一切所有的，他所依靠的一切全都没有了。那么不但是如此，那么他还必须得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那么我们由此知道他所投靠的那个人是个外邦人，因为按照神给他的子民的命令来说，猪是不洁净的。那么神的选民他们是不会去那里养猪，因为养猪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吃。那么这个人呢，他是以养猪作为他的资产，那么这个人他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外邦人。那么这个小儿子其实对于他来说，放猪对他是一个极大的羞辱，你宁愿给他去做一个木匠也好，做个农夫也好，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要去伺候一个神的选民，要去伺候一个不洁净的人所养的猪，其实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极大的羞辱，但是呢他不得不去做，因为他被生活所困。 那么即使我们知道他实在是走到了穷途末路，一个人不是到那个地步是绝对不可能屈尊下来去承受别人对他的羞辱的。那么他的不管是他的资产也好，他的能力也好，他所有一切所倚仗的本事也好，在这个时候都成为空。他的双手不再是拿来为神做工的，他的双手只能是为着外邦人去服务。他的身体也因为这样子的放纵也被他所消耗，然后他所有的物质，他所有的尊严，甚至他的生命都在那里几乎要走到尽头。因为他说十七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嘛。也就是说他已经到了一个穷途末路的绝处，因为甚至没有人给他猪吃的那种饲料。你在这里可以看见他不但说他自己耗尽他从父所得来的一切的恩惠，他甚至连朋友也没有。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呢，当他远离神的时候，他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的。这些所谓的朋友在你富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和你在一起，但是如果你到了真的一个绝境的时候，就是说一丝希望都没有的时候，这些朋友都不见了。那么这里关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就是也是十七节他醒悟过来就说，然后他向父亲祷告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那么在这里来说他是向他的父亲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是听祷告的主，我们不论在何处，我们只要我们悔改转向他的时候，我们向他祷告他都能听见。那么因为这个应许实际上在列王记和历代志都有神清楚的话语给我们说，你们若在鲁道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在鲁道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的神，向神的名所在的殿祷告，必然会蒙神垂听饶恕和怜恤。当然这个我是转述圣经的这个本意，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念，是在历代志下的六章和列王记上的第八章。那么这个醒悟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关键，也是父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是神对每一个罪人的呼召。那么其实这个悔改和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的人生的转折点。那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一位弟兄施伯正弟兄他真的是很有的神所给他的恩赐。那么他也给我们一些的劝告，他劝告我们说，就是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我们似乎也听过许多的福音，我们也听过关于神的事，但是弟兄劝告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许多人就会一直的是在思想，我们听到了许多圣经的话，我们听到了许多神的道，但是许多人一直都在思想，然后再思想。可能我们要等到我们想通了之后，我们觉得有一天我们才可能去接受。但是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说，思想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思想并不是决定我们最终走向的条件，悔改才是我们最终能得到这个生命转变，得到这个生命救恩的一个根本的转变。那么弟兄说，有些人一直在思想，思想再思想，我恐怕你们自取沉沦，愿你们靠着神的恩典从思想转向相信，否则你的思想将成为折磨你的不死的虫子。因为如果说你一直在思虑当中，你没有个实际悔改的行动，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机会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 当我们在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醒悟过来，回转归向神，那么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福分。那么然后他就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于是起来往父亲那里去，相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与他连连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可以看见这里父是怎样一个态度。那么其实在小儿子说话之前，父亲就已经有了许多的行动。那么我们也实在看见说，这个儿子他实在的是向父亲认了罪，但是他的话实际上没有说完。在他说出把我当做一个故宫之前，也就是说在他认罪了以后，那父亲就迫不及待的打断了他的话。那么在他的父亲做这些之前呢，我们可以看见说他的父亲是远远的看见这个儿子的归来。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我们可以看见父是这样迫切的在等待那个罪人的回归。那么这个迫切的等待，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也相信说他是每一天都在那里等待，因为他天天都在盼望他的这个小儿子能够回来。虽然说这个小儿子在外面有很多年的时间，但是他的父亲从来没有放弃过。然后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这也是说出我们的父神。我们的父他本就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神，那么这是我们的父的一个的性情之一。而且他并不只是说他在那里守望，他不仅是在那里发动他的爱心，在那里激动，而且他有行为，他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个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好像是最正常不过的举动，那么其实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一个爱在里面。我们知道一个父亲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这已经是一个很不顾他自己个人的体面，也很不顾自己的风度。因为在于犹太人来说当然我们相信在我们传统里面长幼还是有别，那么作为一个父亲来说，一个我相信这个父亲也上了年纪的，那么作为一个父亲来说，他能够放下自己的风度，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来说是年少的尊敬年长的，那么基本上你不会在以色列的地方看见一个老人去跑着去招呼一个小伙子。那么在这里非常的不同，他是远远的他就跑过去了。那么我们也看见从后面父亲给他换上衣服鞋子，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儿子，我们相信他刚刚从放猪的地方不远万里的跋涉回来，那么他的衣服不会是很干净的，那么他甚至没有鞋子可以穿。但是我们的父呢，他完全不在乎这些，他不在乎他儿子身上的味道，也不在乎他身上的尘土，他也不在乎他的脚很脏。他不但是跑过去，他还去拥抱他，并且与他亲嘴。这个就是我们的父。然后当儿子向父认罪了以后，这个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这个父亲甚至不能等待他的儿子把最后一句话说完，他就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父，他盼望一个罪人的回归，当他确实愿意回转的时候，父的心是多么的喜乐。那么他特指的说，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也就是说这个肥牛犊乃是父亲预备了很久的，他只要一说，仆人就完全明白是哪一只牛犊，因为父等待儿子的归来已经很久。然后袍子、戒指和鞋，仆人也都知道父亲所说的是 哪一个，因为也是父亲为儿子预备了很久的礼物。当我们知道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上好的袍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是我们的义袍，虽然我们不配，但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得着儿子的身份。当我们悔改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义。这个戒指我们知道啊，我们现代人结婚通常来说我们都有一个交换戒指的礼仪。那么这个结婚的戒指就是一个记号，实在来说呢是一个永远的记号。那么这个戒指，父所赐的戒指，其实是显明了父的仁慈，他的慈爱，这是父给我们那个记号。他将圣灵赐给我们作为永远的凭据，作为我们是他儿子的凭据，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父的恩典，也是我们做儿子的一个权利。这个戒指表明我们所受的是一个儿子的心。然后把鞋穿在他的脚上，那么我们如果知道以色列人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的话，我们知道在当时来说，一个奴仆是没有穿鞋的条件的，那么只有自由人才可以穿鞋。那么当仆人把鞋穿在他的脚上的时候，这代表着说他从父那里得着了释放，这个释放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他从神那里得着了自由。同样我们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从父那里得着了生命，也得着了自由，也得着了释放。神不但是赐给我们生命，他也赐给我们这个儿子的这个的地位。然后父吩咐说，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里我们实在看见说，实在是父他先从这个儿子的失而复得，他得着了满足，也得着了喜乐，从而也带动了家里面所有一切属他的人都一同的快乐。当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实际上主耶稣在前面也有两个的比喻， 在前面两个比喻它里面也有个共同点，就是主邀请朋友们和邻居们所有的人一同的欢喜快乐。其实我们实在可以看见，我们蒙恩得救，其实快乐的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人。我相信上次大家有看到我们新信主的弟兄姊妹的受浸，我想得着欢喜快乐的不单单是他们自己，也不单单是他们的家人，也包括一切所有属神的人，也包括在天上的众天使，都与神一同的欢喜快乐。这个的欢喜快乐实在来说是从父神来的，也是我们的父所赐给我们的。那么到了这里，我们看到说第25节的时候，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那么这里有两个事情，一个是大儿子一直是在服侍父亲，这一点当然是值得我们学习，也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然后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那么根据希腊文来说呢，这里作乐跳舞嘛，是当然了，其中的一个意义指的是许多的乐器。那么如果是现代的意义来说，就是你可以说之为称之为交响乐，然后和跳舞。那么这就说明当时一个欢喜的快乐的一个场景，你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盛宴。那么许多的人在一起，有音乐，有舞蹈，有这样一个欢乐。那么这个大儿子呢，他正在服侍父亲，他正在田里面工作，然后他回来，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问了仆人，然后仆人告诉他说是他的兄弟回来了。他的父亲呢，就是因为这个儿子的回归，就有设摆了这个丰盛的宴席。然后到了这里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就是说大儿子很生气，不肯进去。那么我想，虽然说在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回想，作为我们人来说，其实这事情常常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怎么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如果这个小儿子是我们一个不认识的人，是我们一个不相关的人，那么他愿意悔改归向神，我们确实是一同的高兴。但是问题在于是这里，这个小儿子跟大儿子他们是一同生长在一个家庭里面的，那么这个大儿子为什么生气？那么从他的话里面看到来说，这个小儿子是得罪了大儿子的。那么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一个不认识的人，我们或许不会生他的气，但是如果是一个跟我们亲近的人，甚至是我们的兄弟，那么当他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很难说去饶恕他，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那么大儿子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说，大儿子对这个兄弟心里面怀有不小的怨恨。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大儿子所行的一切，他并不代表父。我们知道在我们现代我们所遭遇的困难里面，我们会有许多我们不明白的地方。在这些年间，我们先是经历了瘟疫，在瘟疫当中，我们可以看见 许多的时候我们会首先去责怪别人，是不是别人引起了这些的苦难，是不是别人给我们创造了这些困难。在瘟疫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时候我们自以为自己行得好，我们却不顾别人的安慰。我们在有自己有物资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跟别人有分享。那么到了瘟疫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然后战争又起来了，然后在战争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原本的罪性通过这些战争显露出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大儿子，我们在服侍神，但是实际上呢，其实我们不能代表神。我们对那一些有罪的人还是有很大的怨恨，我们无法说我们去原谅他对我们的伤害。那么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环境就是说人是越来越败坏的。因为在这里来说，小儿子毕竟说没有对大儿子造成实质上的伤害，然后大儿子对小儿子也没有造成实质上的伤害，但是对于现在的环境来说，在战争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不但是小儿子会去报复大儿子，那么大儿子也会回过头去报复小儿子。不管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实际上来说我们看见如果人跟人之间他放不下这个仇恨跟恩怨的话，也就是说他如果仅仅是活在自己里面以自我为中心的话，那么他这个怨恨是永远无法解决的。那唯有像这里的小儿子一样来说，他只有回到父的里面，也只有回转归向神，他才可能解决这些的问题。那么大儿子他的问题是，其实主要就是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说大儿子很难接受那些曾经有过极为堕落经历的人的悔改。那么父亲的爱在这里跟大儿子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这里的父充满慈爱而乐于宽恕，而大儿子因为放不下他的仇恨，他不能宽恕人。那么我们从诗篇的103篇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神是蛮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神，他有丰盛的慈爱，他也不长久的责备，他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那么在这里很明显的我们看见父亲对这个小儿子也是如此，这个就是神他丰富的爱，他丰富的恩典。那么小儿子的回归呢，也是因着父他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爱。在耶利米书的31章3节，他说到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他以慈爱来吸引我们。正是因为父亲的这个的爱，所以小儿子才那么甘心情愿的从远处来回到父的家。那么大儿子所做的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当一个人他有怨恨的时候，当一个人他自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说大儿子有他自义有他骄傲的地方，因为大儿子跟父亲有说，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的快乐。 他这里所说的就是说，他的父亲没有给他甚至一个小小的山羊羔，山羊羔相对于肥牛肚来说是一个小的礼物。他说我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却没有叫我和朋友一同的快乐。那么许多的时候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的误区，就是大儿子在这里的一个的误区。他确实是服侍父亲很多年，也没有违背过父亲的命令，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是儿子的生命，不是一个奴仆的生命。那么这一个的大儿子他服侍神，他却没有享受到儿子的快乐。实际上来说，他是陷在一个奴仆的思想里面，因为他无法享受从父亲而来的这个丰满和慈爱和欢乐。他把自己的快乐寄托在山羊羔身上，他把自己的快乐寄托在朋友的身上，而不是父的身上。这个就是他的问题的所在。因为不管是你的山羊羔、你的财物也好、你的朋友也好，那些都不是永恒的目标。如果说你住在父的里面，而没有享受到与父同在的那个丰富和与父同在的那个欢乐的话，那么我们想我们的生命肯定是有些问题。然后因着这样子，我相信他这几年兄弟在外面，他心里面也有诸多的不满。他说你的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前面我们有提到过。那么我们也确实的知道，他的父亲并没有把这些的小儿子的生活状况去告诉大儿子，那么大儿子呢，他必定是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大儿子他知道他的兄弟在外面遭遇了什么，他也知道他兄弟在外面的困境，但是大儿子他做了什么呢？他实际上他并没有做什么。其实神有吩咐过我们，我们手有余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推辞帮助穷人，那么何况是自己的弟兄。那么这个的大儿子，他虽然知道兄弟在外面遭遇的这些困境，他也知道兄弟在外面的一切的败坏的行为，但是这一个人他并没有尽到自己做兄弟的责任。所以我们明确的知道说，这个大儿子他并不能代表我们父的心意。那么真正能够代表我们父神的心意，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一位乃是我们神独生的爱子，他所行的一切都是从父来的，只有他才能代表，只有父怀里的独生爱子才能代表我们的父。所以因着这些年来大儿子心中他所藏着的这些的怨恨，他不能享受从父而来的这些的快乐。也就是说，当他心中怀有怨恨和质疑的时候，就会让他失去喜乐。他不知道我们活着的时候就可以享受与主同在的丰富和与主同在的喜乐，我们可以活在主的里面。那么这个父亲就开始委婉地劝说他的这个儿子，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那么父亲在这里对这个儿子有一个非常温柔和慈爱的称呼。那么就像我们的语言里面一样，我们通常在平时的时候正常情况下我们会称呼比如说自己孩子的一个nickname 或者是一个亲热的名字。那么有的时候感情发动的时候你会称呼他孩子，在这里是同样的道理。那么这个儿啊，就是他们就是父亲对儿子慈爱的一个的显露。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父亲是怎么样的，在慈爱里面愿意来教导他的这个的大儿子。他说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那他给儿子一个清楚的信息，就是说父所一切所有的丰富都是在他里面的所有的儿子的丰富。我们如今所有的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享有父一切的丰富。但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在于说，我们为什么不能享受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有难处会临到小儿子，有这样的教训会临到大儿子的原因。因为我们实在来说，我们虽然信主，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能够常常的活在父的里面，我们并不是能够常常去体贴父的心意，乃是因为这些我们不是常住在基督里面的缘故，我们无法享受到那个丰富和快乐。但是事实上这些所有的丰富就在我们身边，就像大儿子一样，父亲所有一切的丰富都在他身边，但是他却只顾于忙于在田里做工，他以为这样是尽了自己一份的力。当然做工肯定是需要的，服侍父也是需要的，但是父所给我们的丰富不单单只是我们要服侍他，我们也要活在他里面，享受他一切的同在的丰富和快乐，这才是父的本意。因为父说我们服侍，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服侍一个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主身上。当这个大儿子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还是有不满的，他觉得我服侍了父亲这么多年，我应该是有权利的。但是我们要确实的知道，服侍神不是我们可以夸耀的一个事工，服侍神乃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夸耀不是在于说我们能够一直在田里做工这样的劳苦，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服侍是要服侍在他的家里面。那么神也告诉我们说，在使徒行传的17章24节说，神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是天地的主，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我们确实的知道，神他不缺少人的服侍，但是他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我们可以来服侍他。怎样来服侍呢？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服侍乃是坐在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的身上，那个就是父给我们的恩典，那个就是我们服侍父。所以我们服侍神，我们并没有可以夸口的地方，但是父要我们享受我们在与他同住的这个的欢喜和快乐。那么最后一个的重点就是说，父亲说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了，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也给我们看见父的心意确实的是在哪里。当然大儿子也是父所喜爱的，我们不要忘记小儿子也是父所喜爱的。因为在于父看来，小儿子的悔改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那么只有小儿子的悔改才能满足了父的心意。因为父的心意不仅仅是在拥有这个大儿子，大儿子一个人能够服侍父，当然父心里面会得着安慰，但是父所要的不是只有一个儿子，他要的是全部。
在父看来，他的儿子一个都不能少。那么我们在提摩太前书可以看到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在彼得后书我们也看见说，神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这个才是父完全的心意。啊，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主，感谢你，你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主，你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子，你还要我们来服侍你，主，你以你的慈爱来吸引我们，你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起来服侍你，你也愿意藉着你教会的手，主，你把那些世上沉沦的罪人，主，带回来，来到你的面前，来回到你自己的家。主，我们也实在愿意你自己将你的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实在是明白神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的去爱罪人，让我们能够为罪人的灵魂，我们心里面有负担，能够把人带回来，回到神的面前，主，以满足你自己的心意。主，实在是愿意你自己继续的以你的慈爱不但吸引我们，也吸引这世间所有的罪人，主，让他们能够从自己的怨恨里面走出来，主，让他们能够从自己的质疑里面被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一同的，主，能够仰望你，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一切的荣耀国度权柄都归给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